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次我们要讲关于举起圣洁的手第二讲。上一次我们开头的时候说到引言，我们谈到什么是祷告学，祷告可以学的吗？祷告是一门学问吗？我们曾经说到祷告不是一门学问，因为神给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向天寻求的企图心，无论碰到什么事，不管相不相信神的人都会穷则呼天。但是呢，是不是我们天然本性会祷告，会向神呼求，那就算是祷告呢？也不尽然。所以我们说祷告也是一门学问，凡是需要人去学习的事情，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呢，就是叫它学问。所以呢，学习祷告也可以说是祷告学。像门徒他们都需要向耶稣请求，要耶稣教他们祷告，更何况我们呢？说起来，我们在教会里头学祷告的功课实在学得太少了，不是吗？所以今天很多人在祷告的事情上是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有意无意的在祷告的事上犯了很多的错误，使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间最重要的关于祷告的事情上呢，常常是忽略了或者是失去了祷告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祷告。我们上次也提到关于本课的目的，第一呢，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祷告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那么祷告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到，神的心意是为了万人得救。所以保罗他劝信徒要把为万人得救祷告当作祷告生活中间一件最重要的事，为了满足神的心意，做个能有效为万人祷告的人，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能够符合做这样祷告的条件，使我们为万人的代祷大有功效。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因为这个缘故呢，这门课呢，除了讲到祷告的首要目的之外呢，第二个目的就是讲到我们需要明白怎么样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说到一个伟大的祷告是一个无私的祷告，是一个能够回应神的心肠，要救赎人类的祷告。那么一个伟大的祷告者就是一个使自己能够这样做的人，而且是一个为了这个目的而甘愿调整自己生活的人。最后呢，我们说到本课的目的就是为了教我们能够明白正确的运用祷告的权利。这是我们在上一课的引言曾经提到的。在上一次我们也说到耶稣祷告的榜样，从耶稣祷告的榜样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有的祷告绝对与神的国和神的义有关，跟我们祷告的习惯是大大不相同的。同时我们也稍微提到一点主导文，说到主耶稣示范给门徒的祷告也是强调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但是这样子呢，而且为了让我们为万人灵魂代求有功效，主耶稣特别提醒门徒们需要有饶恕。如果我们不放过人，神也不放过我们。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神也不可能饶恕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为抢救灵魂的重要工作来祷告。祷告是基督徒基本的权利，祷告也是基督徒生命的寒暑表。今天我们接下去要谈一谈祷告的本质。我们要从几方面来说。首先呢，我们要谈谈祷告的起源和祷告的需要。我们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是赐给人和他沟通的能力的。 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首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所以人有像神一样沟通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因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当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了以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说。既然是对他们说，表示人有接收神话语的能力，是可以跟神沟通的。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表示人对神的话语有理解的能力。意思就是说，神跟人是可以互相的对话，是彼此可以互相的沟通的。从这几节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在伊甸园，人跟神沟通的时候，是人跟神对话，神跟人沟通，也是神对人说话。所以神跟人讲话，跟人跟神说话，就是神人的对话，不必透过中间人像先知，也不必通过中间的媒介物，像今天神用话语对我们启示，也就是用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看见，在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是多么的亲密，神跟人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的隔阂的。所以当时神人的沟通呢，是非常直接。我们知道人跟人的关系出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沟通终止了，不讲话了，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当夫妻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明显的征兆就是两个人不再说话了，不能够沟通了，产生了距离和隔阂了。同样的，当我们看见人跟神中间的沟通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跟神之间一定关系出了问题了。神人的关系怎么会出问题呢？我们就要去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的那段圣经了。那段圣经里面说到，撒旦介入神跟人中间的沟通，他企图离间人跟神的关系。我们常常说撒旦是引诱人犯罪，以至于人就离开神了。这个说法固然不错，不过如果我们从祷告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撒旦从开始这么做，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人断绝了跟神之间的沟通，他希望透过人跟神中间产生的疏离，叫人再也没有办法跟神之间继续有敞开的沟通。撒旦一开始用的方法就是企图来搅扰人跟神沟通，让神跟人之间不能够再互信，不能再互相的接纳。撒旦用什么方法？撒旦说，神岂是真说？这句话一出来以后，就开始分化人对神的信任，让人以为，哦，原来神是自私，所以他不叫人吃那能使他们眼睛明亮，可以像神的果子，因为吃了以后我们跟神一样。原来如此，所以神自私，所以叫我们不吃。结果呢，当他们吃了以后呢，他们立刻就察觉自己里头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上了当。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那里说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你看，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就不像从前这样子的亲切了，他们就害怕躲藏， 好像小孩子一样。如果小孩做错什么事情的话，听到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可是如果呢不是，那他们就知道爱他们的爸爸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真的要去门口去迎接，给他拿拖鞋，给他沏茶。神跟人的关系一中断，人就开始躲藏，因为他们听信了撒旦花言巧语，不相信神的话，结果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从肉体来看好像亚当夏娃并没有因为犯罪而死亡，这个死不一定是指的肉体的死亡，也是指的神人关系的中断。死亡就是了断，对吗？人肉体死亡的时候跟人的世界就了断了，人灵性死亡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就了断了，所以起初的人是彻底上了魔鬼的当。自从那个时候开始，神跟人中间的那种直接的沟通就终止了。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整段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撒旦从起初就要断绝我们和神的沟通，而且因为人的软弱，撒旦他实际上也达到了目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从此就疏离了，就断绝了，人再也不能够直接的跟神敞开的对话了。我们从祷告这件事情来看，人类始祖的堕落就是失去了跟神讲话沟通的权利。那么神的救恩呢，就是为了要恢复神跟人之间的沟通对话，跟过去起初创造的时候那种紧密联合的关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重新的建立神跟人之间的沟通。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十七节，那里说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他就是耶稣基督，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你看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透过他使跟神疏离的人、离开神的人、无法再跟神沟通的人能够再次和神联合，与神和好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断气以前，他说成了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两半。为什么不是从左到右裂开？那就是神的作为。因为当耶稣说成的时候，他完成了恢复神人关系的工作。圣殿的幔子以前是挡在那里，禁止人随意的进出至圣所的。如果人违例进入至圣所，进去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定规。那圣殿的幔子从上裂开两半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隔人跟神了，人可以直接的去朝见神。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道，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就是指的祷告，跟神之间的关系，人就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了，中间不再有任何的阻隔了。所以人在祷告的事情上，在跟神沟通的事情上，在什么地方失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再一次的把它恢复过来了，人今天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能够向神来祷告，跟神沟通。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和人复合以后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人恢复了直接跟神的沟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提到的，人跟神之间过去因为罪而建立起来的那道隔断墙已经完全的拆毁， 神跟人的沟通从此就恢复，人就可以直接的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父面前来朝见他，神也可以透过他的话语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他自己的心意。所以救恩带给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恢复是跟祷告有关系的。撒旦什么地方要破坏神人之间的沟通，而借着救恩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跟他联合起来。过去人跟神是疏离的，而如今可以合作了。过去是不相干的，而现在呢，神要我们能够和他一起来合作。过去在这场属灵的战争里面，人类是怎么样的失败了，现在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神要我们和他联合起来继续的打这场属灵的战争。所以为了维持继续与神的沟通，与神和好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和神努力的并肩作战。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提到的，从第十节开始，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过去我们的始祖怎么样上了魔鬼的当，而现在我们要刚强起来抵挡魔鬼的诡计。第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很多的信徒不明白，今天我们在世上是面对一个隐藏的邪恶的势力，我们必须要靠着神所赐的军装和神联合起来，才能够堵住那个破口，不断绝跟神之间的沟通。撒旦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破坏，而且到目前为止，似乎他叫我们不要祷告，破坏我们跟神沟通的轨迹，还不是很多人能够把它识破。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开始，保罗所提到的属灵的军装，我们就能够明白了。保罗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副标准的军人的装备。有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突然间心血来潮，就拿一支笔照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到十七节的说明呢，把一副基督徒的军装画下来。我画了腰带、护心镜、鞋子、藤牌、头盔，还有一个唯一攻击的利器，就是宝剑。当我画下来以后，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在神所赐给信徒的属灵装备里，所有的装备都和福音有关系。真理当着腰带，福音当着鞋子，叫我们传福音，并且能够见证福音。拿信德当着藤牌，基督徒的见证信心呢，就是保护我们的藤牌。然后呢，头上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从前撒旦怎么样伤了女人的脚跟，神却要伤他的头，而我们的头呢，却有救恩来保护着。那唯一攻击的利器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话语是唯一抵挡撒旦的武器，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知识学问可以抵挡。当我把这幅图画画下来以后，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发现什么？我发现从腰的底下一直到小腿的部分没有任何的防护，是空的。我就说，哦，这是装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嘛。可是后来我就继续读下去，在十八节，它虽然不是装备，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军人的操练。那操练是什么呢？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段圣经我一看到以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当我们的下半身没有防护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操练了。怎么样操练？就是跪下来。当我们一跪下来的时候，藤牌往前一摆，整个人被防护住了，被保护起来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今天基督徒不是缺乏攻击的力气，基督徒也不是缺乏保护的装备，基督徒缺乏的是怎么样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攻击和保护的力气，那就是祷告。我读到这里以后，我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单单有装备是不够，还需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警醒不倦。信徒有了这样的操练以后，属灵的装备才能够有伟大的功效。原来神给我们这些装备是要我们用祷告来依靠他，与神联合，来与空中的邪灵掌管着世界的恶者来征战。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缺乏祷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潮流，这黑暗的势力呢，我们就无能为力。因为祷告乃是真正力量的泉源。我们既然知道撒旦从开始的时候就用各样的方法来阻止人向神祷告，因为他知道人能够祷告就表示人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所以在救恩的里面，当人能够祷告的时候，就表示神和人的关系恢复了。所以到今天为止，撒旦还千方百计地叫人放弃祷告的权利，要打击人祷告的意愿。我们有这么强壮的属灵的装备，属灵的武器，但是我们却缺乏了祷告，使我们完全处在挨打的地位，没有办法来防护。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45节，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个首先的亚当就是人类的始祖了，是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这几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活着的肉体生命，而末后的亚当就是指耶稣基督，是叫人活着的灵。这个活着的灵呢，意思就是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从希腊文的句型来看这句话的话，那意思就是说，首先的亚当是给予人肉体生命的，但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却是给予人属灵生命的。这意思就是说，首先的亚当，人类的始祖，他们因为背弃了神，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们不再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只是活在魂的里面，活在肉体的里面。可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却带给人属灵的生命和活力。因此从前首先的亚当在什么地方失败，现在神要借着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在从前人类失败的地方再一次的得胜。所以今天我们信徒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不能够再在救恩上自动放弃我们属灵的权利，想祷告。撒旦知道这一点，他什么时候能够叫信徒不祷告，什么时候他就占了上风。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了能够借一些理由拒绝祷告而沾沾自喜，没有时间啦，忙啦，累啦。撒旦呢，可以轻易的借着这些事情叫我们放弃祷告的权利。你曾经试过吗？每一次当你决心要好好过一个祷告生活的时候，打岔的事情莫名其妙的就会接踵而来。这就证明撒旦他知道信徒可以轻易的为了世上的事情就放弃祷告的权利。有一次我在教会里头举行禁食祷告聚会，那个教会从来没有办过禁食祷告的聚会。那次我经过了教导以后呢，就在受难节的时候办了一天禁食的祷告聚会。过后有个年轻人跑来对我说，牧师啊，我饿得要死啊， 我再也不要禁食祷告了。我就说，你知道吗？禁食祷告的价值就是在这里。那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胜过肉体的需要。如果你禁食祷告不饿，就不稀奇了。生病的人也不饿，他身体出问题，所以他就不想吃了。可是健康的人就不一样。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其中至少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属灵的活动是不受肉体限制的。我们祷告可以不受肉体的控制，随时我们要做，我们都可以做。所以不饿就不稀奇了。饿你能够胜过，就表示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能够拒绝撒旦要叫我们不祷告的许多小理由，忙碌了，没有时间的，疲倦了，小孩打岔了，环境不许可了，太吵了，等等的理由。让我讲一件我过去牧养教会的经验。我曾经在美国某一州城市里头牧养一个华人的教会，当时教会人数大概大大小小不到60个人，可是教会在短短的一年中，我们就用现款买了一个新的礼拜堂。当买堂成功以后，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就开始利用教会弟兄姐妹奉献的恩赐，开始做宣教差传的工作，支持许多在全世界传福音的宣教士或者是机构。同时教会也开始有了小组的活动，青少年的工作也渐渐的就发展起来了。最后第二种第三种语言的聚会也开始发展起来，全年龄的教育也因为教会有了新的设备和更大的地方建立起来了。不出几年以后，人数就渐渐的增加，信徒来自各方，他们的多元性不但是给教会带来很多的活力，同时也为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当时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非常的辛苦，感觉非常的孤单，常常有一种无力感。因为我们知道教会人数虽然增加了，但是教会是长胖了，却没有长大成熟。我们注意到教会属灵的光景，就是祷告的人数没有增加。所以我们夫妇两个人就每星期禁食一天，迫切期望能够从祷告里面寻求教会健壮而不是长胖的力量。这样子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努力，可是祷告的人数总是没有增加。教会也像许多其他教会一样有祷告会，我们知道很多教会的祷告会是教会里面参加聚会的人数最少的一种聚会，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但是我就不甘心，我觉得教会祷告的成长和人数跟事工的成长不成比例。偶尔有几次有几位执事来参加，我也知道这是他们责任所在，为了安慰牧师所以勉强的出席。祷告起来灵里的那种疲倦和沉重的，你就知道其中是有问题的。因为教会的事工增加了，所以我们就忙着开会。因为事工增加的人力投资也就大了，所以人人都在那里忙着服侍，那么信徒就借很多的理由不祷告了。再加上经济的不景气了，很多人在工作上也有压力，必须超时的工作，人人身体都是非常的疲倦。那我也非常的同情这些疲倦的人，他们除了跟别人一样有日常的生活，还需要参加这些大小的聚会，参与大小的服侍，还要为着教会的服侍来开会。我能够了解他们对祷告的那种疲倦，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祷告，教会终有一天会上了撒旦魔鬼的当，把外面那些人数工作那些看起来外表辉煌的成就当做自己的成就，以至于觉得我们做得很不错啊，所以就更不需要祷告了。于是在长期的默想禁食祷告里面，有一天神让我想通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维持一个祷告会？祷告会是为人，而人却不是为祷告会。如果祷告会是为了人，那么我们就需要配合人他们的时间和他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是祷告的人，是人来祷告，而不是人来祷告会。我们不是要维持一个聚会，我们乃是要维持祷告的服事和祷告的力量。 我们常常认为热闹就是成功，所以呢，我们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各式各样的传统聚会里头，努力的搞好节目，疲于奔命，希望鼓励很多人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可是呢，到底这聚会对人有什么属灵的益处呢？就很少人去思想了。自从神让我们看见，聚会是为了人，祷告会也是为了人，而不是人为聚会，人为祷告会。祷告会一向就是缺少精彩节目的聚会，没有养眼的表演，没有悦耳的音乐，也没有骚人耳朵的讲道。参加祷告会的人，他本身就是节目的提供者。祷告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参加祷告会的人。如果来的人他们都是精疲力竭，一个一个都懒散的话，就会让祷告会变得越来越沉闷，而越来越沉闷就越没有人来参加，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叫人听到祷告会就望而生畏。所以呢，为着弟兄姐妹的好处，为着教会祷告的生命能够持续，有一天我大胆的在同工会里面提出来，我说我想要把祷告会停止了。当时每个人脸色都非常的凝重，几位同工都想，这个牧师怎么那么大胆，连教会最重要的祷告会都停掉了。我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但是他们又不敢说不让我把祷告会停止，因为其中好多人他们自己心里都明白，他们自己都不来参加祷告会，所以他们怕我提出挑战，说如果他们拒绝我停止祷告会的话，我就挑战他们要来参加祷告会。后来我就是说，因为神让我看见祷告会是为人，人不是为祷告会。既然我注意到弟兄姐妹，尤其是同工们都这么的疲倦，不能够来参加祷告聚会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维持一个让大家觉得是一个负担的聚会呢？倒不如让我们来好好的祷告，而不要被祷告会所捆绑。他们明白我的意思以后呢，心里就如释重负啊。我就解释给他们听，我们要让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祷告的教会，而不是一个有祷告会的教会。我们在任何的聚会里头都要祷告，而且不能缺乏祷告，要人人都参与祷告。无论何时我们聚会，我们就敬拜，我们就读圣经，我们就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有肢体的交通，我们也有宣教的服事，这是教会很重要的几个存在的要素。所以从此以后，教会就开始有定期的禁食祷告聚会，又开始有定期的通宵祷告聚会，每次碰到什么节庆的时候也有特别的祷告聚会。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把祷告活动都落实在所有的小组聚会里头，无论在任何的小组里头，我们都会分出一部分时间来祷告，而且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祷告。同时呢，我们也开始了教会的电话祷告网，每天定时把祷告的消息传出去，接到电话的人就立刻祷告，然后把祷告的需要传给下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被一套仪式限制住，但是呢，我们却击败了撒旦的诡计，就是借着人的心情沉重、忙碌、没有时间、疲倦等等借口，阻止那些想要祷告的人去祷告，使我们因此失去属灵的能力。经过那段时间，我心里实在非常感谢主。当时是我们夫妇在侍奉里面觉得最软弱的时候，我们看这是我们在教会侍奉中间一个很大的失败。教会大了，教会胖了，教会不健康，可是我们却无能为力。可是就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没有放弃祷告，我们依靠神，在当时表面看来好像一点果效也没有。但是经过实践以后，我们如今已经不在那个教会服侍，今天回头来看，却看见神的确在背后做了奇妙的工作。当时透过祷告所做的工作，比我们人努力所做的要强多少倍。神所做的工作，他所带出来的结果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即使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教会整个祷告的生命活跃起来，我们看见教会成熟了，长大了，后来一度停止的祷告聚会也恢复了，人乐意来参加祷告会了。弟兄姐妹，撒旦用各样的方法要叫我们不祷告，但是 我们千万不能够上了撒旦的当。老亚当犯罪，失去了跟神沟通的权利，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要在老亚当失败的地方重新的站立起来，并且要委身在跟神的沟通里面，永远不放弃，不让撒旦再趁虚而入攻击我们的营垒。说到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放弃祷告的权利。我们今天暂时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您。